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袁明邦禁令生效，翠日仍未下架，未获 Google 配合。美国智库指，华府目标是减缓北京侵蚀香港自治权步伐。全球最富国家台湾列第14，领先中港日韩。港人移民台湾政策放宽，存款置业有义工经验助批定居。陈真咬甩赵家贤耳朵，刑期上诉得席改囚14年。台大专院校在港办招生会受压取消。中联版温馨提示是主因。7月实施国安新规，入境中国随时检查手机电脑。黎智英案审讯远超原定审期，钟建华指案件管理不足有待正视。11万大陆人输入香港，北京留港不留人。料越爆越多，大陆府骗财原来是三分，大陆有房产。外媒指香港四大地产商对市场现状越发不安。黑客窃取超过8000名香港学生数据。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袁明光禁令生效，翠日仍未下架，未获 Google 配合。5月8日，香港歌曲袁明光归香港被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律政司司长胜诉，指得这一首在香港反送中全民抗争期间广为流传的歌曲成为禁歌。这个是香港主权自1997年由英国移交给北京以来首次在香港被官方禁止的歌曲。据媒体报道，上诉庭颁发的禁制令裁决以任何方式广播、表演、印刷、出版、销售、分发、传播、展示或复制该歌曲，包括改编版本，而具有香港国安法等法律所定义的煽动分裂国家、侮辱国家国歌意图，均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欢迎法庭裁决，并称国际公约允许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限制言论自由。他表示港府将要求网际网络服务供应商删除袁明光归香港一曲相关内容。美联社报道，该上诉案的三位法官之一潘少初在裁决中写道，袁明光归香港的作者意图将此歌曲作为武器，具有煽动一些市民情绪的能量。潘少初是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兼上诉庭法庭庭长，亦是港府指定北京认可的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报道表示，批评人士说禁止广播或散播这首歌曲进一步削减了港人的自由表达。他们还警告，批准港府提出对这首歌的禁制令将打乱网络科技公司的营运，伤害香港作为商业中心的吸引力。袁明光归香港诞生在2019年反送中全民抗争时期，曾迅速传播，广受抗议者青睐，被抗议者奉为香港的国歌。在中共当局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后，被禁止演奏或演唱。因歌词中有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这一些是被中共和香港当局认为是煽动分裂和颠覆。香港没有国歌，官方代表歌曲使用中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2022年以来，在数项国际体育赛上为香港队奏国歌时，将袁明光归香港误当国歌播放，或在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误将画面文字写为袁明光归香港。 几个赛事主办单位都称是源于 Google 的搜寻结果。2022年11月在 Google 上以中文、英文及韩文搜寻香港国歌，最靠前的结果都是袁明光归香港。香港政府曾要求 Google 搜寻香港国歌的时候，以中国国歌作为首个搜寻结果，但 Google 回应称搜索结果由演算法形成，无法人为删改，拒绝了这个要求。有分析表示，香港上诉庭同意用民事程序来帮助落实香港的国安法，令人失望。截至5月8日，这一首袁明光归香港的中文、英文和粤语版仍然可以在瑞典在线音乐串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和苹果音乐上都可以查询得到，在 YouTube 亦可以找到多个该首歌曲的视频和版本。美国智库指，华府目标是减缓北京侵蚀香港自治权步伐。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美东时间周四5月9号早上举行网上论坛，讨论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的问题。论坛邀请了来自政界、学术、法律、新闻界的代表参与。论坛上出席的8位代表包括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回宇瑞、撰写 CSIS 报告的3位作者肯尼迪、麦克尔威和布兰切特，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麦克、丹佛大学法学教授洛佩尔、网上新闻媒体端传媒前总编辑张洁平以及前华尔街日报驻港记者杜威尔。在论坛上面，麦克尔威指出，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香港的民主状态急速倒退。原本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香港美国政策法，以赋予香港独立的外交地位，但香港的管治过渡期已提早结束。布兰切特表示，香港的现况受到软弱速和自主权下降的影响。他解释，这种不可量化的软弱速比起制造混乱或设定红线更有效地打压公民自由。此外，史密克指出，香港原本是为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点，但北京误判了反送中运动并推出国安法，导致中美关系更加恶化。CSIS 报告呼吁华府重新评估对港政策，并提出惩罚撤出接触三大选项。肯尼迪认为，美国应该针对香港制定特殊政策，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香港的自治权，以减缓香港滑入北京的步伐。全球最富国家台湾列第14，领先中港日韩。美国杂志《全球金融》最近公布了2024年世界最富裕国家排行榜，显示台湾名列第14，超越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该排行榜由全球知名的中港日韩国家及地区组成，其中台湾的表现引人瞩目，不仅稳居前列，更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实力。报道指出，位于榜首的国家卢森堡，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37万美元，而排名第10的挪威则为8.28万美元。台湾以7.68万美元的生产总值位于列第14，与去年持平，并超越香港的第15名、韩国第30名、日本第36名和中国第78名。报道指出，一些小国家如圣马利诺、卢森堡、瑞士和新加坡，主要依靠其完善的金融部门和税收制度吸引外国投资，进而实现经济繁荣。而其他地区如卡达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则凭借丰富的天然资源实现了经济增长。然而，加拿大知名博主张瑶指出， 大多数富裕国家靠的是吸引外国资金，而台湾则是凭住自身实力脱颖而出。他表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贫富差距普遍扩大，但相对而言，台湾的情况相对较好。台湾的低税率以及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投资，使得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此外，台湾政府积极鼓励大型企业留在台湾，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张瑶强调，台湾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政策的智慧，更在于人民的勤劳和创造力。与此对比，中国政府依赖的是对人民的控制和压迫，这些将导致中国未来衰落和挫折。此外，报道还提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问题日益严重，一旦泡沫破裂，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个也会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担忧，因为中国政府往往善于掩盖实际情况。最后，报道中还引述了网友的评论，评论是这样写的，如果全球金融引用的是中共各官方数据，那中国的实际排名应该往后，搞不好跌出100之外。蔡英文政府每年都微幅调高扣除额，让人民减轻税负，去年还将超过预期的税收分享给全民，每人入账6000，非常好的政府。台湾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光是一个健保就吊打全世界，物价只有美国的1/4至1/3，所得税又轻，其他亦冇乜嘢杂项税收。港人移民台湾政策放宽，存款置业有义工经验助批定居。台湾监察院最新报告揭示了一项重大政策变化，台湾政府已于去年中决定放宽港人专业移民审批标准。根据报告，这个政策的审查标准以前的执业资格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为必要条件，而是允许申请人以其他方式证明其资格，例如申请人可以通过台湾置业或存款达到600万新台币的条件，或者是拥有特定专业背景，如护士或医生等，这样意味着更多的港人将有机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申请定居台湾。然而，监察院的报告亦指出，很多港人对这个政策变化并不了解，仍然按照旧有的审查标准进行申请，错失了申请机会。因此，台湾政府需要加强宣传工作，让中国地区的港人了解到这个重要政策的变化，并鼓励他们积极申请定居台湾。除了宣传工作之外，台湾政府还加快处理港人专业移民的申请个案，确保申请人能够及时获得答复，并在台湾找到适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个将有助吸引更多的港人来台湾定居，为台湾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括来讲，台湾政府放宽港人专业移民政策是一个积极的举措，将有助于促进台湾与中国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亦将为台湾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陈真咬甩赵家贤耳朵，刑期上诉得席，改囚14年。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震动了香港社会。当时一名男子陈真在太古城中心外持刀刺伤了一对夫妇，以及侵袭梁碧琪堂姐梁莹莹。不仅如此，他更咬断了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的左耳。这件暴力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亦成为了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象征。上诉人陈真现年53岁，被控三项蓄意严重伤害和一项普通侵袭罪。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于2022年4月法院裁定他全部罪成，并判处了长达14年半的监禁。这个判决被很多人认为过于严厉，引起了社会的争论。在上诉的过程里面，陈真由大律师余成章代表，他提出了一系列辩护意见，主张原审法官在判决中没有充分考虑陈真的个人情况和行为背景的因素。上诉庭在5月8日做出了裁定，判定原审法官在判决中排除了陈真对受害人作赔偿的因素，这个是被认为是不合理，因此上诉庭裁定陈真刑期上诉得席，并将原判的14年半刑期减少了半年，改判为14年。上诉庭在判词中特别提到，原审法官未考虑到陈真在案发前已承诺捐出遗体作研究忧郁症的成因和治疗方法，这个被认为在法律上可构成具正面良好品格。然而上诉庭认为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陈真在审讯过程中对受害人作出的赔偿行为。据申请方早前披露，上诉人于原审判刑前已向事件中受袭的4名受害人支付500多万港元赔偿金和解，其中被咬甩耳朵的赵家贤获赔约190万元，另涉及堂费超过100万元。台湾大专院校在港办招生会受压取消，中联版温馨提示是主因。今年的台湾大学在香港招生活动再度受到阻挠，主办单位计划在台湾政府在港的私人物业举办招生会，但最终不得不取消。消息指中联版认为两岸关系日益恶化，不宜鼓励香港学生前往台湾升学。23条实施持续举办活动可能会引起风险。过去几年，香港学生选择到台湾升读大学的趋势逐渐增加，而台湾各大专院校亦在香港举办升学展览和讲座。然而去年的展览受到官方压力，多家大学不得不退出。今年原定在香港私人物业举办的招生活动亦被取消。消息人士指出，中联版的温馨提示是主要因素。消息人士透露，中联版直接暗示可能会有风险，并提到可能会使用食环条例来阻挠相关活动。他们认为现时不适合鼓励香港学生前往台湾读书，而台湾陆委会则希望相关方面能够正面看待这种互动。据了解，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今年另一项由大学问举办的高中职五专教育展亦改为网上进行。近年来类似的招生活动受到阻挠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去年的23香港台湾教育展，以及2022年的台湾各大学香港校友会总会教育展。纵观数据，从数据显示，近年赴台湾读学士的港生人数呈下降趋势。7月实施国安新规，入境中国随时检查手机电脑。中国国家安全部自4月26日公布了一项新规，赋予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装置的权力。 根据新规，该新规包括两条执法程序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获得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及查验通知书后，可以依法检查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装置、设施及相关应用程序工具。此外，执法人员在现场提取电子资料时，可以采取相关措施保护相关设备，包括把犯罪嫌疑人或相关人员与电子设备分开。这个是中国国安部首次对外公布执法办案程序规定，并将于7月1日起实施。香港居民范小姐表示，出于手机内包含各种付款程序，回到中国大陆几乎不可能不携带手机，他将更加谨慎对待这件事。旅居智利的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则认为，中国官方早已展开检查入境人士电子装置的行动，现在只是透过法律将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化。对于紧急情况下的检查，陈道银指出，虽然法规未定义紧急状况，但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电子装置需要市级机关批准，这个空间给予了执法人员自由判决的权利。外界分析认为，未来不仅外国人有机会被检查手机、电脑，从外地回国的中国人亦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陈道银建议，中国老百姓出国时另购手机在当地使用，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这项新规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很多人质疑检查电子设备等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是否合法。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表示，电子设备已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没人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黄信力提出，正由于中国的人权现况备受非议，中共本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对人权有所侵犯，例如任意搜查人民的电子设备，不管是入境的外国人定是中国的人民，此举对于国际旅游商务合作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他身为军事学者，黄信力以往曾踏足中国大陆，他表示，若平时工作或上网时有机会接触敏感内容，在入境中国之前务必有所准备。他又说，去中国大陆之前该好好检查自己的电子设备里面有没有会让中国国安人员感到担忧的资料，可能要把军事政治议题的网站资料稍微删除，把搜寻引擎里面的一些搜寻记录要清理掉。黎智英案审讯远超原定审期，钟建华指案件管理不足有待正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在7号踏入第71日审讯，本案预计聆讯80日。控方传召了15名证人出庭作证，但是经过71日审讯后，只是完成了5名重返证人作证，估计将会大幅超出原定审期，法庭的审期管理亦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控方可能在使用审讯来达到特定目的，甚至可能试图改写历史。审讯的延长给被告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亦让人质疑司法程序的效率和公正性。此案不仅关乎个人，亦涉及到香港司法系统在处理国家安全法案件方面的挑战。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地区，司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然而，这场审讯的进展引发了对司法制度的担忧和反思，人们希望 法庭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此案，确保公正和公平。前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钟建华指出，这件案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法律纠纷，更涉及到政府可能试图透过审讯来改写香港的历史。他认为政府可能希望在法庭上推动一些论点，以延长审讯时间，并为政府企图改造历史提供基础。这个做法不仅对被告造成压力，亦对香港司法体系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提出了质疑。其中一名证人承认在录影会面的时候没有讲真话，这个引发了对于证人可信度的怀疑，并可能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和结果。法庭的审讯管理亦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控方可能试图通过审讯来达到特定目的。总括来讲，这件案件引发了对香港司法体系的关注和反思，人们希望法庭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这件案件，确保公正和公平，同时亦期待香港政府能够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11万大陆人输入香港，北京留港不留人。香港自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观察到大规模的移民潮，人才大量外流。港府在2022年推出高才通计划以吸引人才，据报道至今已有超过11万人通过这个计划来香港。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实施的留港不留人策略的一部分。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的目标是对香港进行人口替换，将不听话的港人替换成听话的大陆人。根据香港官方数据，自2019年以来，香港已经流失近68000名中小学生，估计有60000余户家庭，数十万人已经离开香港。与此同时，港府积极推出高才通行证计划，主要以引进大陆人才为主。直至目前，已有超过11万通过该计划来港。这11万名大陆人被输入香港，可能意味着一场人口替换。吴文恩指出，中共旨在将所有中国人变成服从他的奴隶，这种现代化的奴隶使其能够掌握高科技，同时防止人们拥有独立思想。香港人一直以来都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当中共尝试推动送中条例时，港人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因此中共视港人为反对势力。中共在2003年提出23条立法以改变香港体制，2014年发生雨伞运动，2019年再度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表明了中共在香港的计划失败，因此中共开始实施留港不留人计划，以大陆人取代流失的港人。吴明恩又指出，中共的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中共曾经让西藏高度自治，但实际上大量汉人迁往西藏。同样的情况亦出现在新疆，虽然宣称几月为吴尔族高度自治，但实际上汉人在新疆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加， 港人必须觉醒，意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中共在多次历史事件中都展现了对人权的漠视，港人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他又强调，香港的自由度虽然相对于大陆高，但仍然需要警惕中共的侵蚀。料越爆越多，大陆富骗财原来是三分，大陆有房产。连续两期在香港 TVB 节目《东张西望》中出现的七旬老人可伯和比他年轻33岁的大陆妇女何太突然爆红，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收场。根据街坊爆料，原来这位何太已经是第三次结婚，而且他在离婚后曾申请到政府公屋。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大陆还拥有房产，但现在却登记在他18岁儿子的名下，让人怀疑何太可能为了能够申请到香港公屋而隐瞒大陆的财产。今年初，76岁的可伯和43岁的大陆妇女何太相识仅一个月就急忙结婚，可伯慷慨地赠送了何太超过30万港元的首饰和手表。而新婚不久，何太又开始向可伯要求100万用于投资餐饮业。然而这个举动引起了可伯五名子女的不满，除了反对这场婚事外，子女们还指责何太是一名诈骗者。他们担心父亲被骗财产，为了为自己争取公道，可伯和何太决定上节目。这件事曝光之后，引起了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节目中没有提供太多背景信息，因此留下了很多的疑问。例如可伯之前与他两个仔同住公屋的情况，以及他怎样拥有450万的财产，这些远远超出了公屋居民存款上限。根据2021年4月1日生效的富户政策入息资产限额，公屋住户的总资产净值不得超过入息限额的100倍。但是可伯的450万财产仍然让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公屋户户的标准。此外，何太和可伯婚后居住的公屋是谁的名下？何太的18岁儿子又在哪里呢？更有趣的是，在节目里面，可伯透露何太经常为他煲汤，因此对他产生了感情。但是很多市民都质疑这些汤是不是迷魂汤。随着迷魂汤何太身份的大揭秘，他的过去亦被曝光。据街坊透露，何太是一名三分女性，她的第二任丈夫亦是一位香港长者，他们在她取得香港身份之后就离婚。而何太现在和可伯居住的公屋正是她离婚之后申请到的。此外，何太第一任丈夫是大陆人，他们在大陆结婚并育有一子，而何太的大陆房产亦登记在儿子名下，那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能够申请香港公屋而隐瞒大陆的财产。这件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何太的专业诈骗行为的怀疑，他在香港获得公屋的方式。很多人指出，好像何太这样的大陆新移民都会寻求与长者的香港人结婚，然后将自己的名字加入公屋的申请里面，这样一旦丈夫去世，房屋就成了他们的拥有物。外媒指香港四大地产商对市场现况越发不安。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香港房地产惨痛的萧条》的长文，指出香港地产业正在经历困境。恒基地产旗下的 The Henderson 目前出租率仅为 60%， 而长江中心预期出租率更低，仅有 10%。 文章还指出，预计到2025年开发商的营业利润率将从2022年的 40% 降到 19%。 香港四大地产商对市场现状感到越来越不安。地产业一直是香港支柱产业，亦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近年来，地产业面临住种种挑战，包括租务率下降和写字楼空置率上升。这些不仅对地产商造成了影响，亦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压力。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了一些具体案例，如恒地旗下 The Henderson 的出租率仅 60%， 以及长江中心二期。报道还分析了导致这种困境的一些原因，包括经济不景气、全球疫情影响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文章指出，香港房地产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政府和开发商采取的措施，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总括来讲，这篇文章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建议，对于了解香港地产业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发商将希望寄托于透过各类人才计划来港的大陆人身上，希望他们可以大手笔买楼。另有分析师表示，随着香港和大陆经济进一步融合，未来可能会倾向新界外围靠近中国边界的地区发展，比如北部都会区。至于怎样挽救香港房地产，长实集团主席、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曾表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地产业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他在3月的公司业绩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人度过了艰难的几年，他确实认为香港必须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香港人绝不能够失去自己的全球地位。黑客窃取逾8000名香港学生数据。近日香港一所私立大学的情报指，超过8000名香港学生的个人资料遭到盗取，据传已在暗网上公开。这件是香港近期一连串网络攻击的最新案例，引发了对加强安全保护的迫切呼吁。香港科技学院一所提供政府资助的网络安全高级文凭的学府9号证实，该校在2月底遭受黑客攻击，部分内部文件被盗并加密。学院强调，这次攻击不仅不寻常，还具有针对性。对此，学院表示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网络犯罪，并向受影响者致以歉意。学院已宣布将为受影响者提供为期6个月的免费信用监控和暗网监控服务，但拒绝透露受影响人数。据媒体报道，事件的消息本周在暗网上浮出水面。根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透露，约有8100名学生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等，遭到外泄。专员表示将展开调查。该专员建议所有受影响者立即更改在线账户的密码，启用两步骤验证，并提高对任何可疑电话或电子邮件连结的警觉。除了这所私立大学外，香港还有其他组织受到网络攻击的影响，包括数码港、科技园和仁安医院。据报道，仁安医院的电脑系统在4月遭受了名为 Lockbit 的勒索软件攻击，导致部分业务受到影响。香港资讯科技协会名誉会长方济国在仁安医院事件发生后向媒体表示，受害者不应支付赎金，因为无论支付多少赎金，黑客仍可能将被盗资料公开。方先生敦促所有公共和私人机构定期更新其电脑系统，以修复漏洞并提高安全性。